婚姻生死之二。显然，上次提到的那些关系没有一种是理想的。理想的婚姻一定是两个人在他们彼此的人格当中这个求完全。所以婚姻不应当是一种狭窄的生活，应当是美满的。双方一定会把心的完全、心的满足、心的满意带在生活之中。这是两个人人格的联合，使双方都得到完美。这并不是说彼此之间没有适应或者牺牲的必须，而是自始至终的关系应当更美满、更喜乐、满足胜于任何单身的生活。我们现在来看看神父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讲道词是这样子的：某某某先生，某某某小姐，现在你们两位将要开始最神圣、最庄严的婚姻生活，这是天作之合，是天主在冥冥中为你们两位所安排的。你们虽然不知道未来的岁月究竟如何，却一起勇敢地到达天主的台前来，当着天主的面向对方宣誓，将来无论环境是如何，保证自己始终忠于对方，把对方看作是白头偕老的终身伴侣。为了这神圣庄严的重大的责任，为了你们共同生活的利益和幸福，你们必须努力做到自我牺牲。所以你们应当完全属于对方，无论在思想上、在感情上，两个人要合而为一。为了这种合一的生活而必须做牺牲的时候，应当慷慨的去做。只有忠实的爱才能使牺牲更为容易，而纯真完全的爱才能把牺牲变成快乐和幸福。你们有多少爱，就能做多少的牺牲。如果有完全的爱，便肯做完全的牺牲。假如你们两位中的每一个行动都具有真诚的爱和牺牲的精神，就可以获得人世间最大的幸福。这个就是爱情的幸福。天主一定会帮助你们的。你们现在要领受的婚姻圣事，就是天主对你们的保证。他要用他的圣宠恩友保护你们的爱情，加福你们永远幸福。第三，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说得更实际一点。婚姻应当是分享一切的生活的环境。在求婚期间有一种某种的危险，就是两个人大概都不可避免的只看到对方最好的地方。他们最穿的最漂亮的衣服，讲最好听的言语，金钱也不成问题。但是一旦结了婚，两个人不再见到对方的最好的。当他们工作疲乏或者困倦以后，当孩子们经常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当经济的困倦、食物、衣服、账单成了问题，当月光跟玫瑰花变成了厨房里边的污水槽和夜间抱着啼哭的婴孩走来走去的时候，除非这个两个人准备好面对生活的旅程，如同一同享受人生的欢乐一样，否则婚姻就非失败不可。第四，从上面总的来看，有一件事情虽然不一定是普遍的真理，至少有相当的真实性，就是结婚以前应当有相当长的认识期，使他们能够真正知道个人的背景、个人的性格、爱好，那是最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婚姻。他们彼此的认识，越有机会在各种环境当中相互见面，他们的婚姻就越会成功。就是说，在结婚以前，眼睛应当睁得大大的，但是结婚以后 最好是一个眼开一个眼闭。好，我们来看一些最后的结论。一切的婚姻的基础就是共同，而共同的基础就是体贴。如果要婚姻成功，夫妻的双方必须常常要想到对方，超过想到自己。自私是一切关系的凶手。有一个人在讲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美貌、大家人敬人爱的妇人，而他的父亲却一点也不英俊，既不善于交际，也不够体面。有一次，有人对他的母亲说：“每个人都爱你，你可以得到你所喜爱的、喜欢的任何的一个人，为什么你就是要去嫁给那个这么小又这么丑的男人的？”这位母亲回答的十分的简单，她说她的丈夫从来也不伤害她的感情，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战士了。所以婚姻的真实的基础并非是煞费苦心，只要多体谅到对方的快乐，少顾念到自己的爱好，以俯视为荣，能够了解也随时能够宽恕。这个就是说，好像耶稣基督的爱，甚至忘了自己，才能寻觅自己，失去自己才能使自己完全。所以在家庭里边，我们要千万的记住，不要记账，也不要写历史。哎，你昨天骂过我，你两个星期以前打过我，过去的那它过去，明天又是新的开始。所以在家庭里边，不要讲理，要讲情。光讲理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到最后还是乱成一团。所以假如有两个人他成了婚姻的关系，假如他们原有的最崇高的理想跟盼望，假如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错误发生，这个就是原来人生当中最最喜乐的关系变成了人间的地狱。所以在两个人真正尝过生活的共同生活的经验之前，没有人会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如果已经用尽了挽救这个破裂与可怕的各种各样方法，或者请医生来解决生理方面的问题，心理学家来处理心理方面的问题，或者请神父来处理心灵上面的问题，如果这些困难还是存在的话，如果夫妻当中有一方面在生理或者心灵或者心理上这个本质上面，那是那些担不起婚姻生活的少数人之一，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告诉他们，要是他们永远聚集在一起，除非使他们的彼此的痛苦终身以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的。所以很难想象耶稣会要叫他们两个人过这样子的生活。那么有了这一件事情应当怎么办呢？因为爱情的失败是一切失败当中最最不能以法律主义来解决的，我们应当以爱心来处理的。好，婚姻是天主为使得人类能够传宗接代的一种制度。圣经上如此的讲，上主天主造了一个女人，引她到亚当的面前，因此人需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个人成为一体。耶稣也曾经这样讲，创世之初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他们两个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是自从创造世界一开始，天主就已经制定好的。至于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因为违反了天主的规定跟社会的伦理，所以不是天主教所许可的。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叫尊信礼。就是神父会问某某某先生、某某某小姐，今天你们到圣堂里边来，在教会跟双方的家长、亲友以及全体的来宾的面前，就要结为夫妇。婚姻是天主定的制度，也是基督建立的圣事。这说明夫妇的爱情是神圣的，婚姻的责任是重大的，婚姻也是天作之合，因此夫妇两人需白首偕老。现在我以教会的名义，请你们郑重的表明自己的意愿。这个就叫做征信礼。好，主席问某某某先生，你是自愿来此结婚的吗？新郎说是的。神父问某某某小姐，你是自愿来此结婚的吗？新娘说是的。神父就说，你们两位既然选择了婚姻的生活，也愿意一生后爱后亲吗？新郎跟新娘说愿意。神父说，你们愿意接受天主将来赏赐的子女，并按照基督的圣训和教会的规定教养他们吗？新郎新娘回答说愿意。好，接下来一定要经过一个叫统一礼。神父这样问，两位既然决定结为夫妇，就请两位握手，同时在天主台前跟教会亲友们的面前宣誓。这个宣誓是分开的，新郎先宣誓，以后是新娘。新郎是这样讲的，我某某某愿意遵照教会的规定，接受你某某某作为我合法的妻子，从今以后还今无论是好是坏，是富贵是贫贱，是健康是疾病，是成功是失败，我要支持你，爱护你，与你同甘共苦，携手共建美满的家庭，一直到我离世的那一天。我现在向天主宣誓，向你保证，我要始终对你忠实。好，接下来新娘也同样宣誓。此后神父讲，这是天作之合，愿慈爱的天主加福你们白首偕老。好，在尊信礼以及统一礼之后，还有一个叫交换信物，就是戒指。神父说，愿天主加福这一对戒指，请你们互相交换作为亲爱忠贞的信物。新郎新娘回答说阿们。接下来新郎给新娘戴上戒指，他说，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表示我对你忠贞与爱情，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新娘也替新郎戴上戒指，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表示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所以新郎跟新娘揭开面纱，新郎跟新娘相对的一鞠躬。这是在婚礼弥撒当中的一个顺序。男女两个人经过双方的同意，彼此的相许，于是结合成为夫妇。在婚姻生活当中，夫妇两个人一生都要彼此的相爱，至死不渝，并共同担负生育子女的崇高的使命， 这个就是婚姻生活的双重的目标，就是夫妻共荣跟生育子女。在旧约时代的人的婚姻是真正的婚姻，但是并不是圣事。就如现在没有灵过席的男女的婚姻，如果是按照习俗完成的，这也是真正的婚姻，被众人所承认的，但是并非是圣事。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婚姻圣事，是在耶稣降生以后，并没有建立什么新的礼节，他是把原来已经存有的婚姻提高为圣事，目的是为了领受圣事的男女教友能够彼此以圣事的特有的恩宠帮助他们履行婚姻的一切的义务，而善尽夫妇的本分，彼此相互互助互信，恩爱敬重，并按照天主的圣意生育教养子女。好，关于婚姻圣事的我们先介绍到这里。